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7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重点包括印尼发现亚航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美国国务院表示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违反彼此理解感到失望，美国前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因为接受大约人民币100万元的礼物跟私人贷款而被判刑2年，美国军方即将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3颗卫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安全官员说，也门首都一所警官学校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死亡、40人受伤。萨那星期三发生这起爆炸的时候，人们正聚集在这所建筑的外面，目前还没有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自从也门3年前爆发导致萨利赫下台的民众起义以来，也门不同派系争夺权力，安全局势恶化，不断的发生爆炸和其他袭击事件。什叶派胡塞叛军去年9月控制了也门首都，并且跟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以及其他逊尼派的部落民兵发生冲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亚航8501班机的残骸的寻找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印尼搜寻人员说，发现了这架飞机的尾部的残骸。这架飞机在去年12月28号坠毁在爪哇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星期三对记者说，搜寻队在有关官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而所谓的黑匣子就安装在那里。预计黑匣子将有助于有关官员确定客机失事原因。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在苏利曼丹岛附近海域坠毁，没有发现幸存者。到目前为止，打捞上不到40名遇难者的遗体。这架从印尼飞往新加坡的双引擎空中客车 A320 客机，在飞行将近一半的航程的时候，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澳大利亚法医专家正在协助印尼方面辨认遗体。那么在这一次呢，爪哇发现的几个大的飞机残骸呢，证明是亚航8501的。那么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呢，这架飞机以及机上的162人在该地区上空的雷达屏幕上消失。美军还派遣了2艘配备特殊声纳装置的舰船去帮助搜寻失踪的亚航8501。那么怎么样来使用这种搜寻的设备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拖曳式测扫声纳设备简称拖鱼，用来搜寻爪哇海海床，寻找亚航8501的残骸。丹尼尔·克拉克是操作这种设备的美国海军潜水员。
使用不同的声纳波频，我们能发现飞机甚至高尔夫球那么小的任何物体。
拖鱼用一条长91米的连接线同美国海军沃斯号相连，它探测到的任何物体都能实时显示在船上的计算机上。印尼官员报告，他们在水深近30米的海域发现5大块物体，但是海流太急，潜水员无法操作，所以拖鱼被派上用场。美国海军舰船能以每小时5.7节的速度拖曳这个声纳装置。
我们的航行速度越快，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就越不清楚，速度越慢就越清晰。
分辨率差的情况就像这样，克拉克说，他们首先使用拖鱼尽快找到大型物体，然后再仔细的分辨。美国海军的另外一艘军舰已经抵达该海域，帮助打捞了30具尸体。在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亚航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泗水上空遇到强季风，飞行员曾要求上升飞行高度，但因该空域有其他飞机而未获准。 印尼气象官员说，暴风雨可能导致飞机结冰，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只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调查人员研究飞行数据和黑匣子之后，才能确定原因。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也是跟航空公司有关的消息。这是韩国检察官指控大韩航空公司总裁赵亮浩的女儿赵贤娥在一架客机上引发所谓的坚果愤怒事件，违反航空安全法，并且干扰政府调查。星期三，前大韩航空副总裁赵贤娥因为去年12月5号发生的事件而受到指控。在那一次的事件中呢，有一名乘务员为赵贤娥送上了袋装的坚果，而没有把坚果放在盘子上。赵贤娥因此大发雷霆，要求乘务长辞职，并且延误了航班。赵贤娥已经辞去了大韩航空一切的职务，并且公开道歉。自去年12月30日以来，他一直受到司法拘留。副检察长星期三对记者说，赵贤娥大发雷霆，对航班安全构成威胁。他还说，大韩航空一名职员被控销毁证据以及干扰政府调查。一名交通部官员也因为泄露有关调查的信息而受到指控。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驻美代表处在2015年1月1号元旦这一天呢，在华盛顿的双向园举行了升旗仪式。结果呢，这个做法引发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星期一表示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而且升旗的时候也没有美国官员在场。星期二，台湾外交官说已经在事后取得美国谅解了，并且说美国还没有指责台湾的意思。但是呢，美国国务院却在当天回应说，美台之间仍然就此事持续讨论中。美国对台湾违反长期以来双方对彼此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感到失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的中央社报道，目前人在台北的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星期二在台北表示，双向园升旗典礼事前没有通知美国政府是出于善意，避免中国抗议引起美国的困扰，可能部分美国官员并非直接接触双向园事宜，所以可能有所误会，不过事后已经与美方充分沟通并获得谅解。沈履勋在台北外交部受访时并不同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的声明有指责之意，他说，请大家去看美国国务院声明就知道美方没有指责的意思。不过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却在记者会上说，美台仍然就此事在持续讨论中，美国对台湾举行升旗仪式的做法感到失望。沙奇表示，
I think the message is what we've been conveying, which is that,
我想我们一直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对升旗的做法感到失望。升旗仪式违反了双方长期以来对美台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我们在文化层面的关系十分活跃，但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将继续与适当的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有关双向园升旗是私人活动的说法，沙奇表示，双向园是一个代表机构的场地，并非是一个私人住宅。升旗仪式引起中国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要求美方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升旗仪式的抗议是过度反应。夏威廉说，
中国对于这一类事情过度反应，在我看来，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中国总是会过度反应，但基本上他们这么做只是给台湾更多他原来不会有的能见度。我的意思是，美国媒体大致上多少都会忽略台湾，这是由于中国的关系，但现在它只是给了台湾更多的能见度，这应该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
在中国表示抗议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曾说，台湾的做法不符合美国政策，美国政府对升旗仪式事先并不知情。 据中央社报道，沈履循说，在美国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当然不符美国政策。双向园是中华民国产权所有，升旗典礼是内部活动，台湾不需要像小媳妇一样，每件事都去拜托美国同意。他说，重要的是，美国强调，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双向园自1937至1978年期间，是当时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大使官邸。英文《台北时报》在当地1月7日刊出的独家专访中，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升旗仪式将形式置于实质之上，这使得彼此致力于发展这个关系的努力有所倒退。这名官员说，华盛顿希望台湾确保这类事情今后不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他计划在今年要发表一份新的首相谈话，对日本的侵略还有殖民历史进行反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2015年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纪念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
この節目を迎えるに当たりまして。
在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将集结智慧，撰写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谈话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括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以及日本还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所做的新贡献。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猜测，由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偏离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どのような貢献を果たしていくのか。
安倍内阁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包括村山谈话。
村山谈话是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此后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日本政府。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否会在他新的首相谈话当中就日本的殖民和二战历史既表示歉意又表示反省，还是只是提到反省。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曾质疑1995年村山谈话当中侵略一词的含义，并说对该词的定义没有国际共识。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历史上曾被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中国和韩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国和韩国将会密切关注安倍新谈话的内容，如果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任何的倒退，都将引起愤怒，而美国也担心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记者会上，安倍晋三还表达了推动安倍经济学的决心。安倍经济学指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安倍晋三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奥巴马上个月宣布措施，最终将美国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禁运。这些措施包括在海瓦那设立美国大使馆，那将是自1961年以来的第一次。那么现在呢，美国国务院说古巴已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是美国希望看到获释的53名政治犯中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没有透露这些政治犯的名字以及获释的人数。他表示，美国显然是希望看到他们全部都获得释放。美国国会一些对奥巴马总统计划跟古巴恢复邦交关系持批评态度的议员们，希望等到所有政治犯获释之后再跟哈瓦那谈判。 但是沙奇表示那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那么现在美国即将要跟古巴改善了关系，建立正式的这个使馆，古巴的异议人士则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一些活动人士上个星期在古巴遭到当局的关押，这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要跟古巴恢复邦交、解除旅游贸易禁令来改善古巴人权状况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过呢，奥巴马政府坚持新政策能够最终改变古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的报道。
古巴白衣女士组织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状况。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认为，奥巴马与古巴复交并不能带来自由。
奥巴马认为这有利于古巴人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古巴恢复邦交只会帮助古巴政府，而不是古巴的人民。
异议人士说，上星期古巴行为艺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被捕，就是当局持续打压的例证。布鲁格拉与其他50多人原计划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活动，推动言论自由。古巴当局稍后释放了他和少数活动人士。华盛顿谴责古巴政府的拘禁行动，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不得不为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进行辩护。
我们改变古巴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增加古巴人民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推动古巴发生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行动包括持续要求古巴改善当地仍然糟糕的人权状况。
但是沙奇也承认，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哈瓦那仍然没有释放他们承诺释放的53名政治犯。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奥巴马放宽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禁运，允许美国电信企业在当地投资，但几乎没有换来哈瓦那的任何回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评文章说，布鲁格拉被捕显示奥巴马总统当初应该要求古巴保护民主活动人士，以换取恢复邦交。最感到沮丧的还是古巴当地像埃利萨多·桑切斯这样的异议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进行改革，看来情况会持续和过去几年一样。
1月1号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取得政权56周年。今天古巴人民还在等着看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岛国带来任何影响。美国经济记者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美国国内政坛上，前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鲍勃·麦克唐纳，他因为腐败案件被判刑2年，而这个腐败案件所牵涉的金额大约是合人民币100万元。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州府里士满的一个联邦法庭法官1月6号宣布麦克唐纳将入狱2年，然后是2年监督释放。法院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万美元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的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000美元的支票。去年9月，经过数星期的庭审，陪审团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等11项腐败控罪成立。这个案件一直受到全国关注，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被判有罪，现在即将入狱的维州州长。另外，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备受关注的政治明星，2012年曾经被考虑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检察官原来要求判处他10年以上的监禁，他的辩护律师希望以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来代替入狱服刑。在判刑之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斯宾塞法官收到400多名麦克唐纳的亲友，包括一些政界名人写的求情信，恳请法官从宽处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第114届国会1月6号宣誓就职了，而且这一次呢，在 共和党掌控的参众两院里面，他们可以说重新展开了新的一个权力的布局。那么在选举当中呢，众议院的议长还是由约翰伯纳再次当选，尽管他受到共和党内一个25人的保守派小组的反对。这次的国会有很多新的议员，他们也要宣誓，而且呢要展开新一轮的会期。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的会期里面，新的议员、新的国会会遇到什么样一系列的重大挑战。
2015年国会开议第一天，第114届美国国会议员宣誓就职，这是自2006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全面掌控了参众两院，但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意见在许多议题上相差甚远，因此这一届国会可能是美国史上分歧最大的国会。新国会在2015年将面临一系列重大议题，包括能源油价、税制改革和环境与商业规范等。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在医疗保险、移民改革等政策上与奥巴马总统的立场对立，新国会和白宫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议期的第一天，首先登场的就是参议院讨论批准每家石油管道项目。支持者们说，这一项目将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但部分民主党人担心，这个项目将对美国环境造成破坏。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在和共和党参议员胡芬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两党预计将有63名参议员支持通过每家石油管道项目的法案。
我相信能源独立能让美国最强大，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和我们的贸易伙伴达成这个目标。加拿大是我们最好的贸易伙伴，是最好的，更不用说它还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不过白宫已经表态将不会签署有关每家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除了新议员宣誓就职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议长贝纳面对25名来自党内保守派议员的挑战，惊险连任第三个众议院议长任期。
上届国会众议院在两党广泛的支持下通过了一连串的工作法案，我们将秉持在这样的共识上展开我们的工作，采取措施发展北美能源，重新让中产阶级工人拥有退休金账户和协助小企业雇佣更多的退伍军人。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观点由左至右差异甚大，面对2015年的各种议题，两党是否有足够的协调能力解决分歧、进行合作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新的这一年里，2015年美国有一些事务呢是要延续2014年的一些问题，而2014年美国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任务。现在呢，奥巴马总统的白宫任期只剩下最后的两年了，他的对外政策上在2015年当中有什么样的重点呢？会面临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挑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维拉雷尔的分析报道。
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
13年过后，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即将结束。
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2015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美国援助任务的结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海军少将说：“
并不是说到12月31日我们就一走了之，不会这样，我们将继续留在那里。”
空中支援、培训、反恐等都是今年留驻阿富汗10000多美军的任务。塔利班袭击升级之后，这正是阿富汗军队所需要的援助。美国还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类恐怖主义。该组织2014年突然进入公众视野，他们迅速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地区，并且残酷地将西方人质斩首。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显然奏效，分析人士预计效果将继续扩大。中东研究所的鲍尔·萨勒姆说：“
我认为凭借库尔德军队和以巴格达为基地的政府军，外加美国的强力支持，伊拉克2015年将会取得进展。
另外需要取得进展的是，美国和世界五大国要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去年11月最后期限之前没有达成协议，谈判人员新的最后期限是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谈判不会因为延长时间而突然变得容易。”谈判很艰难，一直很艰难，而且将继续艰难。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新一届国会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艾因霍恩说，
国会议员急于实施新的制裁，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是破坏性的。
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更多紧张。美国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而实施的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和经济直线下滑。但是美国官员决心解决乌克兰冲突问题引起的分歧。美国助理国务卿埃里克·鲁宾说，
没有人放弃美俄关系，我们必须改善这种关系。
美国表示，俄罗斯满足了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等条件之后，制裁就将缓解。另外还有朝鲜问题，美国调查人员锁定朝鲜这个孤立国家去年11月发动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作为报复，奥巴马总统把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新年的第一项对外政策行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即将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三颗卫星，朝建立新一代安全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稳步推进。五角大楼官员此前表示，来自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迫使美国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战略方案时小心翼翼。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频道1月5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1月20号从佛罗里达州卡拉维纳尔角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 MUS 的第三颗卫星，朝完成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再迈出一大步。此前这一系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分别在2012年2月和2013年7月升空，并被军方编入总体作战通信系统。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包括5颗卫星，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4个地面通信站和高端的运作和加密软件。该系统能为地面作战人员提供安全和智能手机式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而且数据传送率比目前的特高频卫星通信系统高出10倍。五角大楼2012年6月曾颁布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称移动装置能为军方人员更方便及时地提供资讯，提高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方案还为军方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力勾画了愿景和制定了目标。一年后，军方官员承认，由于美国多个先进武器研发项目的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攻入，敏感信息被窃取，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计划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美国国防部各系统已经有几十万个移动装置，其中大部分是旧款的非智能型黑莓手机，但是新型的智能手机在军队中越来越常见，只是还没有被准许跟军方资讯系统联网。军方希望随着安全性高的新一代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建立，智能手机将会更多更快地投入作战和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半岛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说美国对朝鲜实施新的经济制裁是恰当的，而平壤方面则说新制裁适得其反。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在上个星期五签署行政令，针对3家朝鲜实体还有5个名人实施制裁。在这之前，索尼影业遭到了黑客的袭击，华盛顿指责朝鲜策划了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星期一说，首尔认为新制裁是恰当举措，不过他拒绝评论这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星期日，朝鲜方面谴责说美国的制裁行动是敌对行动。朝鲜的声明说，美国政府的调查指责朝鲜策划了11月对索尼影视的网络袭击，这项结论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声明说，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于是对朝鲜实施制裁。黑客袭击与影片《采访供应》有关，这部喜剧片描写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美国联邦调查局12月19日宣布， 对攻击员使用的病毒软件和硬件的分析显示，这次袭击是朝鲜政府所为。不过，媒体援引网络专家的话，对平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黑客袭击表示了怀疑。星期五，美国财政部点了三家组织机构的名，包括朝鲜主要情报机构，同时还列出十名个人，他们都与武器输出有关。财政部宣布针对这三家机构和十名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拒绝让他们使用美国金融服务，这实际上将限制他们利用国际金融服务。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这些步骤表明美国将利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公司和公民，并对试图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做出回应。奥巴马总统称，新的制裁措施是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挑衅、破坏稳定和打压行动以及政策的回应。白宫说，这项制裁是相应的，并示意这只是第一步。星期日，即将卸任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兰德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说，制裁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他说美国需要考虑把朝鲜重新放回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朝鲜经济研究所的特洛伊·斯坦格隆说，制裁将会实现两个目标。他提到了美国2007年因为澳门的汇业银行据称与朝鲜做生意而决定同这家银行断绝往来的例子。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small short-term to maybe medium-term financial hit for the North Koreans, which seems to be
朝鲜方面可能会受到小的短期到中期的打击，这看起来是奥巴马政府想要走的方向。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回应。既然这个索尼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就打击一下朝鲜的钱袋子。
You know, we saw after BDA, the North Koreans took and began changing how they handled money.
在汇业银行被罚之后，朝鲜开始改变他们管理资金的方式，他们把账户金额变小，通过不同的渠道转账，以此来逃避未来的金融制裁。我的猜想是，虽然这次制裁可能会在短期阻碍他们的一些军火运输，但他们会采取惯用的手法来分散资金，因此从长期看，制裁效果微乎其微。
斯坦格隆说，下一步有可能是把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考虑到奥巴马总统最近把索尼被黑事件定性为网络破坏行为，美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说，他愿意扩大与韩国的对话与合作。韩国在这之前表示愿意在本月与朝鲜举行高级别会谈。斯坦格隆不认为新的制裁会冲击韩朝对话前景，他说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局部处理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贝利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我们谈到的索尼影业公司遭到了网络的大规模侵袭，导致美国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那么索尼还有其他的大公司，他们的网络安全漏洞呢，确实是引发了人们对于有关公司跟客户数据安全问题的担忧。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们最大的担心呢，也就是自己的数据遭到了欺诈或者是被偷窃。那么大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则是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所做的有关报道。
圣诞节当天，索尼公司的 PlayStation 在线游戏受到黑客的侵袭。仅仅一个月前，索尼公司才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资料泄露，黑客后来公布了许多重要的公司资料。黑客入侵索尼公司网络的原因是对这家公司发行的影片《采访》表示不满。《采访》是一部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笑料的喜剧片。美国政府相信朝鲜应该对那次黑客袭击负责，朝鲜则予以否认。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体黑客所为。不管谁该负责任，资料泄露给索尼公司带来了一场危机。去年九月，美国家居建材零售商家得宝披露其收银机系统在五个月期间受到侵袭，导致数千万顾客的信用卡信息遭窃。此前，美国大型零售商塔吉特的顾客信用卡信息也曾经成为黑客侵袭的目标。尽管每一次安全泄露的情形有所不同，网络安全商布利康的分析师休·汤普森则认为，那些袭击都是有目标的，而且入侵者都很执着。除此之外，异地黑客通常针对的是特定的员工。
比如说系统管理员这样的人，然后上社交网站了解他们常去的餐馆，喜欢哪个球队，然后搞出一份看上去极为普通的电邮，让你真的以为是朋友或者同事发的。
收件人被诱骗点击一个链接并下载某种病毒。布利康和 Cyfort 等网络安全公司与大公司进行合作，阻止和识别网络袭击。但是 Cyfort 共同创始人龚丰敏则警告说，当今某些黑客来自背景复杂的机构，
他们可以掌握大量的工具包，他们有大量打包的清晰技巧和解决方案，可以随时备用。
他说，他们属于一个有产业规模的黑客经济的一部分。在线商务的规模估计有$150,000,000，而安全疏漏使得许多顾客感到担忧。像贝宝这样的网站，目的是要让购买者能够安全地在网上购物。贝宝公司的安迪·斯坦格鲁伯说，
由于我从事这样的工作，我其实对此还是乐观的。我们看到至少有些公司在提高安全防卫能力、开发更好的下一代防御系统方面做得很好。技术和创新的方式也会让公司和他们的用户更为安全。
贝宝和所谓的有德黑客进行合作，寻找系统疏漏。此外，该公司在去年底还给一个举报安全疏漏的埃及工程师奖励了$10,000。这些网络安全专家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更新安全软件、安全的保管密码以及保护个人资料等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但是商业机构则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应对越来越多的来自经验丰富的黑客的侵袭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为您播报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香港亲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举黄伞从立法会的会议退席，抗议政务司长郑林月娥说港府坚持接受在2017年选举中由委员会筛选候选人的建议。这项建议提出后，在香港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使香港部分地区的交通陷入瘫痪。星期三，部分立法会的议员已退场，表示对抗议活动的支持。香港政务司司长郑林月娥星期三说，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框架已经定下，香港政府必须按决定推进民主进程。以黄伞为团结象征的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要求举行真正的普选，让香港选民在不受北京控制的情况下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反对派认为筛选委员会是亲北京政府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12年帮助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摆脱软禁的学者郭玉闪，他被北京警方在1月3号以非法经营的罪名正式逮捕。郭玉闪的妻子阿潘星期二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郭玉闪现在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采访报道。
将近三个月前，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传唤和刑拘了郭玉闪。郭玉闪的妻子阿潘说，正在申请律师会见，正常情况下应该在48小时之内得到公安机关的回复。阿潘说，她现在没有任何有关她丈夫的新消息，只有在律师获准会见郭玉闪之后，才能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郭玉闪的辩护律师之一夏林去年11月8号突然被公安传唤带走，至今未归。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夏林被抓与他做郭玉闪的律师有关。阿潘说，现在律师代理敏感案件风险非常大，他在加紧寻找律师。郭玉闪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是李锦，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他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郭玉闪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是北京非盈利的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原所长。船只行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课题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等。此外，船只行还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参与筹办过最近被当局打压解散的丽人乡村图书馆等 NGO 非政府组织。现任船只行所长黄凯平10月10号被北京警方带走，他的家人至今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正式通知。 而该所行政主管何正军11月26号被警方带走抄家，下落不明。外界认为，纯之行管理人员被先后关押，凸显当局打压 NGO 的真实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中国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他说，中国准备搭建一个原创新闻信息平台，任何网站必须要付费才能够使用。他还透露，中国在研究传播立法。但是中国缺席已久的新闻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通过呢？另外，就是以收费的手段来管理媒体的报道跟转载，是不是间接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呢？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正准备搭建一个原创新闻信息平台，任何网站使用时都要付费。他还在一场活动中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要统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同的言论尺度。由于目前中国的新媒体发展活跃，他提出党报要加快转型，占领新闻舆论的制高点。柳斌杰说，中国正在研究传播立法，这一举措符合依法治国的方针，因为新闻传播也要由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他说，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东西不能传播，法治、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这个法可以管住所有的媒体。从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改革开放时期就开始酝酿一部保障记者采访自由和权利的新闻法，直到现在仍然难产。现在的传播立法很有可能不是一部类似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法案，而是一部依法控制记者、收紧新闻自由尺度的法律。有关专家认为，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平台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共同结果，其新闻传播功能是不断规范和完善自身的过程。忽视互联网发展规律，使用强加措施来管理它的做法，只能是逆势而为。但是2014年以来，中国官方已经多次制定政策压制网络和新媒体信息的传播。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新规，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性报道。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简称《微信十条》，规定一般的公众号未经批准，不准发布、转载时政新闻。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从2015年初开始，中央地方的重点新闻网站以及全国性行业新闻网站的采编人员将分批获得新闻记者证，但商业网站未被列入新闻记者证发放对象。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还将出台修订后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近期内互联网领域最新、最全、最重要的一个法律法规。作为中国昔日最活跃的舆论平台，微博日渐式微。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的言论管控是导致中国的社交媒体衰落的原因之一。财新传媒总编辑、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曾评论说，审查机制妨碍了微博这种民主。
微博算不算民主？微博其实一种很大的民主，如果中间的单词儿不被卡掉的话，它其实已经是一种民主。当然经常被卡掉一些词，我们就感到不民主。但是微博它是一种大民主，不是一种程序民主。因此中国呢，其实还是应该在这个，就是应该在宪法，在宪法的基础上呢，尽快的建立这个，尽快的落实宪法。
因为公众需要新闻的传播自由，这种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对于那些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站转载付费将限制新闻的流通自由，从而损害公众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郁国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但手段要与时俱进。 互联网上有海量的信息，如果资讯的筛选配置都要通过货币回报的方式，那就无法完成了。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非洲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国际石油业的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同意向尼日利亚南部的渔区几千人支付8300多万美元，对两次的石油泄露事件予以赔偿。星期三，壳牌公司同意向15000多名原告中的每个人支付大约3200美元，并且向盛产石油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博多社区支付3000万美元。壳牌说，该公司对于2008年的两次石油泄露事件深感遗憾，并且表示将全力实施清理工作。在这场持续3年的诉讼过程当中，原告最初要求壳牌公司赔偿4亿美元，而壳牌最初同意以支付6000万美元达成和解。壳牌同意向每一名原告支付3200美元，这相当于尼日利亚最低工资收入者大约3年的收入总和。那么回过来看整个的非洲的情况，非洲各个经济体在2014年的投资旺盛，有新的独特的收入来源。可是呢，非洲大陆的经济在2014年仍然表现出弱点。那么在2015年，非洲经济是不是更加有活力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尼日利亚首都拉格斯的变化正在大街小巷反映出来。尼日利亚目前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外国投资者的青睐提升了该国的 GDP 数字。尼日利亚有1亿7000万人口，消费者市场巨大，正在成长的资本市场吸引着外国投资者。这些变化让决策者重新思考。
重新调整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想因为缺乏信息或是统计数据或是解决方式不对而冒险去解决错误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正在起飞，但是尼日利亚在2015年面对挑战。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不足，道路很差，而腐败使问题更加严重。经济在因为油价下跌而遭受沉重打击。但是中国等国家对非洲的能源财富很感兴趣。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访问非洲期间，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签署贸易协议，投资可能会受到欢迎。但是有人担心中国只是对非洲的能源感兴趣。
我知道很多中国制造业正在进入该地区，因为在非洲生产比在中国便宜。非洲的经济增长依靠外部因素，我不能确定非洲经济能够自我维持。
非洲最先进的经济体南非也需要投资。南非经济去年因采矿业的问题而深受打击，铂矿工人罢工导致经济第一季度缩减了0.6%。电力工业巨头 ASCOM 公司的经济学家卡比罗·马斯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为了让经济达到较高的可持续增长水平，我们需要更快的投资，需要提高技术能力，也需要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有些人认为非洲的前途在农业。非洲拥有世界上1/4的肥沃土地，但农业产量只有世界农业产量的1/1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越南。越南现在他们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鼓励创新。越南的公司正在试图学习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来提高利润。为了帮助这些企业，一些越南经济学家设计了一项调查，可以衡量企业的创新程度以及他们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槟榔省发来的报道。
在越南南部槟支省的家庭工厂富乐，数百瓶米酒都贴上了标签。这个公司是以这个村子的名字命名的，他们雇佣当地的居民来进行最初的酿造程序。副厂长黎青竹说，这个工厂每星期会收到5000升的米酒。
We have a four group of villagers.
我们有4组村民，
每一组有大约10个村民，他们把他们的产品拿到我们这里。
这家公司在村民里已经建立了一个顾客分销网络，而且正在试图通过个人口碑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广告来推销品牌。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与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强有力的关系。
I share the information to all.
我与公司以及我的顾客分销渠道的所有人都分享信息。我涉及收集新创意的方法，收集既包括工人也包括管理人员的所有人的想法。我们通过聚会收集这些想法。我有收集信息的一些渠道，通过电子邮件、脸书分享想法。在我们收集了这些想法之后，我们每个月开一次会来讨论这些想法。
这家公司也参加了叫做 i2 Matrix 的调查。这个去年开始的调查评估企业在10个领域创新的能力，包括人力资源的素质、组织上的支持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适应程度。进行这个调查的想法是，这样的评估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创新来加强他们的竞争力。这项调查可以更深地理解创新的含义。这项调查的共同发起人陈志勇说，这对越南的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If you ask Vietnamese people, especially business people,
如果你问越南人，尤其是企业家和商人，创新重要吗？他们立即就会告诉你，创新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你如何创新，他们就回答不出来了。
这与越南的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传统上，越南的教育是基于死记硬背，而不鼓励创造性的思考。
Most people perceive innovation is something like
大多数人把创新看作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获得的东西，在一个晚上之后，一个很美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试图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创新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需要很多的耐心、原则性和方式方法。没有这些，你是不可能实现你的梦想的。
到目前为止，几十家公司参加了这项调查。这些公司既有刚成立的公司，也有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安江省一家为美国生产警服的外包公司。创新在国家层面上也有其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帮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在达到一定的人均收入后停滞在这个水平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增长方面，越南有很好的记录，但是过去10到15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来自于自然资源开发和外国直接投资。世界银行的资深教育经济学家苏哈斯·帕兰德卡说，现在这些增长的来源必须多元化。
Vietnam has reached a stage where you need to have a deeper diversity.
越南已经达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不同产品类型与种类的阶段。通过创新，你会有更高的生产力，在制造的产品类型上会有更大的多元化，这是增加繁荣与促进增长的一个途径。
就像加州的经济引擎硅谷所证明的那样，世界上很多的创新来自初创公司。不过帕兰德卡认为，创新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重要的，而在越南这也包括国有企业。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say that X cannot innovate.
我不认为你可以说某某不能创新。事实上，在一个现代的复杂经济体中，每一家公司都需要创新。
富乐公司的副厂长黎青竹说，参加这个调查有助于他更认真地思考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涉及了这个调查的小组希望今年有更多的企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越南宾之省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中共中央纪委网站的消息，周永康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1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同时宣布，蒋杰敏、李东生、李崇喜、申维辰等也已经被移送司法。这几个人被认为是周永康案的核心人物。此外，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目前正在立案审查阶段。周永康在2014年12月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 极大损害共产党的形象，给党跟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朱永康原名周元根，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后来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中共第16届到第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在美国的驾驶人来讲的话，特别有感觉的就是汽油价格一直在下降。汽油价格下降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样呢手头就宽松多了，可以考虑呢把钱用在别的地方。可是另外一方面，油价走低的同时，美国12月份的汽车销售也见涨。尽管增长的步伐还不算快，但是对于2015年美国汽车的销售来讲倒是个好兆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汽车业迎来了好时光，眼下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每加仑低了34美分，不少地方的油价甚至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这也推动了12月份的汽车销量。通用汽车公司销售增长 19%， 菲亚特克莱斯勒销量涨了 20%， 不过福特只涨了一个百分点。汽油便宜，皮卡和越野车的销量见涨。2014年美国汽车销量渴望达到1650万辆，
我们预期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我们预测2015年销量会有1700万，这是经济危机后还没有见过的数字。
需求的增长也带动车价上扬。根据专业汽车评价公司凯兰蓝皮书提供的数字，12月份美国市场新车平均交易价格为34367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而且还有不少因素会推动这个势头。汽车比价网的莱曼说，
我们可以看到千禧一代开始进入购车年龄，这也形成了一部分需求。经济仍在复苏，我们看到消费者信心已经升到8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购车贷款仍然维持在许多美国消费者可以负担的水平。
不过莱曼指出，低油价导致更多消费者购买较大型汽车，挤占了气电两用和柴油驱动等节油汽车的市场份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2014年的抗病毒进展，还有全球健康的重大退步。
纵观2014年，卫生工作者在西非日夜奋战，照顾埃博拉病患，而科研人员加紧研究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疗法，其中一些已应用到临床实验，另一些将会在2015年初进入实验阶段。尽管疫情的传播速度变缓，但是如果不彻底消灭疫情，埃博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四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我们已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即对于常见但严重的细菌感染，已经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说，这种状况仅仅在美国就导致23000例死亡。翠西·博尔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你突然明白50、70或80年前没有抗生素的时候，人们是如何行医的。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医生建立一个数据库，共查阅哪一种药杀哪一种细菌，以免下药不对症。对抗疟疾方面的进展是2014年的一大亮点。世界卫生组织说，自2000年起，疟疾病例下降了 47%。 佩德罗·阿隆索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疟疾项目主任。
我们正在稳步前进，事实上我认为这在对抗疟疾方面是空前的进展。
这一进展主要是因为遭受疟疾威胁的人们得到了用驱蚊剂处理过的蚊帐，以及检测和治疗方面的进步。阿隆索博士预测，这些进步挽救了400多万人的生命，这对于儿童是个特别的好消息，因为他们是疟疾的最大受害者。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登革热疫苗的研究方面也有令人乐观的进展。登革热也是一种靠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说，现在登革热病例比50年前增加了30倍。七月， 美国药品公司赛诺菲巴斯德宣布说，他们在亚洲国家的实验将会开发出一种疫苗。登革热有四种菌株，而足以对抗其中一种菌株的疫苗或许对其他三种无效。但是英国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可以在人体血液中阻挡所有型登革热菌株的抗体。科学家说，这种抗体为开发一种有效对抗各种病毒菌株的疫苗提供了方向。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紧接着有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持定锁定收听，待会儿见。